和大家一起聚集。所以当我们一讲到父亲的时候，今天的父亲在座的好像只有目前只有三位父亲哈。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父亲，对不对？就一讲到父亲，我不知道你心里面的感受会是怎样。说到父亲，有些人觉得自己的父亲像一座山，虽然有的时候不常说话，但却默默地为家里面遮风挡雨。那有些人觉得自己的父亲有一点酷哈，有点严厉，甚至有点距离感。就像今天早上王牧师一早就接了一个电话啊，视频的，而且是 Tommy 打来的，他要跟他爸爸说声节日快乐，结果王牧师一直在做菜，没空理儿子，一直在洗洗牙刷呀，在那里，在外面那里，我已经讲了叫两次，王牧师 Tommy 打电话来啊，他还开始还没听到，我说儿子打电话给你了，他姗姗进来啊，进来之后呢，儿子就跟他说父亲节快乐，他嗯，那这就是做父亲的，有的时候每个人的家庭的父亲都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有一种，他可能会让汤米跟他感觉到，他的儿子觉得这个爸爸跟我有点距离感，但不管怎么样，他不否认他的父亲是爱他的。其实在我们华人的文化传统里面，做父亲的常常都不善于跟孩子表达爱，我不知道你跟你的孩子有没有常常表达说你爱他，或者是说你跟你的父亲有没有曾经常常表达说你爱你的父亲。但我觉得很多华人的教会里面也好，或者华人的传统里面，父亲都是不擅长去表达他的爱，所以呢父亲在家里面的一个角色就是常常会被误解的，觉得自己的父亲好像不愿意多跟孩子说我爱你，或者自己也不愿意常跟父亲说我爱你。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收到了你的孩子，或者说你对你的父亲说我爱你爸爸哈。反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来，不管你对你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印象，今天我想你暂时放下这一切，我们来一起认识在圣经里面所讲到这位我们共同有的天父上帝，这是一位怎样的父神，是怎样的一个心情。那特别我们透过了这段先知耶利米书哈，这位旧约的先知他的一段的心路的历程，我们会发现其实天父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包括历世历代的这些先知，或者说出现过的这些信徒圣徒也好，他们都能够体会到天父上帝的爱是如此的毫无保留的，是如此的深沉的，甚至是一个宁可被你误解也不会放手的爱。在经文第九节里面呢，先知耶利米呢特别说了一段这样的话，他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旺的火必塞在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你知道这位先知是怎样的一位先知吗？他是叫做流泪的先知，也就是说他当时收到了一份，或者说当时他接到了上帝给他的一个呼召，要做一份全天下最最难做最苦的一座工，一份工哈。什么工呢？就是要做先知。而且他要，什么叫先知？先知就是比别人先知道上帝的心意，我们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先知哈，先比别人知道上帝的心意。而更重要，他的工作就是把上帝给他说的话原原本本的传达出去哈。所以上帝当时派他呢去劝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离开他们的罪行，而且警告这些百姓说，如果他们继续的去拜偶像，继续的去敬拜假神，不来靠近上帝的话，这个民族就要被掳到别的地方去，这个国家就要被灭亡。耶利米就是这样子不断的传讲上帝给他说的这番话，可是当时的这些百姓他们不但是不听，还觉得耶利米好烦好烦，而且用各样的这种逼迫的手段来逼迫耶利米哈，甚至每个人都在嘲笑他，来排挤他。 所以耶利米才会感觉到非常的痛苦，甚至他都会对上帝有一个抱怨，说：上帝啊，我不想再讲，你不要再叫我对这些百姓说你要我说的话，因为每一次当我要开口的时候，我换来的都是别人的嘲笑，都是别人的羞辱。可是很神奇的是，当他决定要不再说话的时候，要闭上他的嘴巴，要放弃的时候，他心里面却像有一团火把一样的在烧着他的内心，让他没有办法去保持一个很沉默的一个态度。这把火是什么？这把火就是天父上帝，他看见他所创造的这些百姓，这些所拣选的子民要走向一个灭亡的时候，他心里面那种焦急，那种的心疼。所以他宁愿被百姓误解，他也不要放手对百姓的爱。这就让我想到说，有一位父亲哈，他的儿子在听内卷的时候呢，结交了一些坏的朋友，可以这么说，就是教他什么逃课呀，打游戏呀，甚至赌博呀，甚至夜晚都不回家，还接触到毒品。所以这位父亲为了救他的儿子，用尽了各样的方法，他很严厉的去管教他，甚至把他手机给没收了，不让他跟这些猪朋狗友去混在一起，甚至把他的儿子就是要他关在家里面，不能出去，不能再去跟这些人结交。所以这个儿子就很生气，甚至对他的父亲就很大声的吼说：我很恨，因为你根本就不管就不爱我，你就是想来控制我，你就是想要毁掉我。所以这个孩子就直接就有一天就逃出去了，就可以说是离家出走了。这位父亲他有没有放手呢？他心里面当然很难过，他是爱他的孩子，但是他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跟孩子去修复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他只能是晚上只要孩子不回来，他就到处去找孩子，开车去街上啊，去那些网吧呀，去咖啡厅啊，去那些夜店啊，去各个角落，因为他怕儿子吸毒，可能在哪某个角落上就可能躺在那里。他知道如果他现在放手，他现在追求跟儿子修复这个关系，妥协的话，他儿子可能这一生就毁了。所以他宁愿被他儿子恨，他也要把他从悬崖当中拯救出来。我想这是每一个做父亲的一定心里面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放手。当你知道你的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你除了责备他，除了教导他，你还更用你的爱去把他挽回来。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的那些要求，好多的规范，好像很多的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我们，甚至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听到牧师也分享也好，弟兄姊妹讲见证也好，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心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觉得天父上帝常常都不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什么？我们想要这样，他却没有给我们这些，我们不想要那样，他却偏偏让我们去面对这些事情。其实你能够体会上帝他那份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就是宁愿被我们误会也不会放手。耶利米先知后来就体会到了，他特别是当他在第十节里面，他体会到说他连最好的那些知己那些朋友等着看他怎么样跌倒，等着看他怎么样被人孤立， 被周围的人嘲笑，可是上帝却没有离开他。其实对我们今天 在座的也有很多在职场上的一些朋友，或者是说在家庭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也是常常为了要得到别人的认同，会活得很小心翼翼，很谨慎，甚至呢害怕别人跟自己不一样，被别人贴上一个标签。但是上帝的爱却在这个时候会彰显出来，他不是在乎别人怎么样去看待你，他是在乎你怎么样在他的面前是他所爱的，他愿意为你付上他自己的生命。今天可能大家看到封面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对吧？ 亚历山大克鲁梅尔，这是翻译哈，其实就是 Krumel 是吧 Krumel 哈，是 Alexandra Krumel。 这个人是谁呢？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人？没有人知道应该是。其实我如果不是选了这个封面，我也不会去好好认识这个人哈。这个是一个什么人呢？他的一生可以说就在 这段经文里面也让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就是一个被别人贴了标签或是不被人认可，甚至呢他出生的时候就是在一个黑奴制还没有被废除的美国。所以你可以想想，如果一个黑奴，一个黑人，他因为肤色他想上学却不被上，就不让他进学校，甚至他后来想读神学也因为他是黑人而直接被拒之门外。可是他却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用功，一直好好的迫切在神面前祷告，所以最后呢他成为了一位牧师，一位黑人牧师，在纽约建立了一个黑人的教会。可是当时因为白人的教会呢就是会排挤这些黑人的教会，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有没有感觉到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受到白人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会轻看我们。那其实也不是说他们现在会轻看，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应该也会感受到现在美国教会的牧师也好，弟兄姊妹是很欢迎我们。可在那个年代，你想想在那个年代他建立了一个黑人的教会，一定是被人家所有的白人教会是排挤的，所以他的经济就陷到很大的一个挫败，可以说是一个经济的一个绝望的家庭，陷入极度的贫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如果大家做父亲的，在座的这几位父亲都可以感受到，你再怎么样自己可以不吃，自己可以苦一点，可是最让你心碎的就是要看到自己的孩子去受苦。因为当时经济极度的贫困，所以他的长子就是他大儿子因为营养不良极度不良，所以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这一刻这位他当时还很年轻哈，他抱着自己的孩子，他感觉到内心非常的痛苦，就好像耶利米先知曾经被关到这个淤泥的这个地牢里面去，耶利米没有埋怨上帝，这位库庙也是，这位牧师也是，他没有埋怨上帝，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因为他知道上帝给他的使命不只是要养活他的家庭，而更重要的他要成为当代的一个属灵的父亲，去打破这种种族的阶级就是枷锁哈。所以他后来呢就去到了英国，成为了剑桥大学历史上第一个非洲裔的毕业生，而且他也去到了西非这个地方去做传教士20年。最后他在 很大年纪很晚年的时候他回到美国，再重新建立了一个圣路克的教堂，也创办了一个黑人学院哈。虽然他的这一生好像是有很多的排挤，被人的误解，甚至可能他的家庭也要牺牲，像他的长子一样啊，就是夭折哈，但是他却知道世界所给他的只不过是短暂的，只有天父给他的是长久的，而且得到天父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他从一个痛失长子的破碎父亲，最后成为了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一些黑人青年的一个精神之父，包括马丁路德金这位运动的领袖啊。可是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更多的去思想的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出的是什么样的代价？耶稣忍受了世人，或者是说当时那个年代的人对他的嘲笑和羞辱，忍受了罗马兵丁对他的折磨鞭打，他就是要走上这条十字架道路。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样去看他，他不在乎自己要被别人这么羞辱，他只在乎说你的生命我的生命能不能够得到拯救。这就是神他的爱，牺牲的爱。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思想跟父亲节有什么联系。可能我们的父亲，我们肉体的父亲并不是那个完美的父亲，他可能也会有的时候让我们失望，甚至可能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到很受伤。但是今天的经文却该再次告诉我们，有一位完美的天父，他是我们共同的父上帝，他正在等着我们回来。他的爱是一份绝不放手的爱，虽然我们过去不认识他，我们误解他，甚至我们不想亲近他，但是他依然在寻找我们，依然在等候我们回来。也许上帝这份爱是超过世界所给我们的，人给我们的所有的爱一样，他能够超过这一切，因为他不在乎你过去做了什么，也不在乎你是否有一个很高的成就，他只看重你这个人，他完全懂你的心，他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他知道我的需要。就像这位 Alexandra Crumiel 这位牧师，他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仍然要持守他的信仰。在父亲节，我想最棒的礼物不是我们要送给父亲什么，当教会也预备了一些小礼物给每一个父亲，也是王牧师精心准备的哈。所以等会每位父牧师每位父亲来拿礼物的时候，一看到王牧师你怎么给我一个这样的礼物，是什么东西？牧师说这个礼物是给你装私房钱的，你要存些私房钱的礼物啊。所以呢，这份礼物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呢却用了心的哈。所以当你一打开的时候，就会有一些 surprise 啊。我先不说啊，等会每位父亲自己打开来看一下吧。所以最棒的礼物不是我们要送给父亲们什么样的礼物，而是我们愿意来到天父上帝面前，来领受他要给我们那永不止息的那份伟大的爱，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我们的爱也回应给我们这位 爱我们的天父，跟他说一声天父上帝节日快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在父亲节这一天